各位同学，在能安人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先停一下哈，因为我们上星期在讲智者大师遗书与晋王的时候，有一个梦幻泡影嘛，结果越扯越远啊，扯到后来跑出了一个四色，跑出一个四色，就这个四色啊，现在我们就请我们的原来的专案苦主，这个功德主，请他来帮我们分享，看他现在努力到底可以赚到功德还是赚到苦，来看你是功德主还是苦主。好，开始，刘小姐。
这个答案呢，我是从那个就是实用佛学词典，还有我上 Google 的那个网络，然后去搜寻过来的。
不要广告，直接讲，这些广告都不能出来。
所以我那个答案有两种，一个可见，就是眼，我们这个眼跟可以看到的，那有对的那个定义就是有极为组织而有障碍。那在网络上呢，我是看到有对呢是有物理的相对作用，有相对的位置方向，那无对呢就没有物理的相对作用，非物理的相对作用，没有相对的位置和方向。好，那它的四色呢有四个，就是有色可见、有对色，还有有色可见无对色，还有有色不可见有对色，还有色不可见无对色。那其中呢，那个有色可见有对色呢，就是在十一法中的色，这个色境是可见的有对色。然后有色可见无对色，这个我找了很久找不到答案。不过我自己想哦，是不是那个梦幻影这三样就是所谓的有色可见无对色，然后有色不可见有对色呢，这个就是眼等，像眼耳鼻舌身这五根跟身等，就是身香味触这个世界。哈，
你这是放上来
放下？
放在有色那个掉，因为我本来想要写，
你怎么
解释？后来
你这个是解，你是上还是下？你写在两个中间？
就是下面的下有色。
你是不是应该有？你要做苦主还是要做功德主啊？
对，我本来
你擦掉重写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这样子？弄成这样，大家都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啊！哎，它比较贴红色的，然后它答案居然是贴下面的，为什么这样呢？
这个，
你应该知道你要写的是上还是下。
对，我要写在这里，可是
这不就有空隙吗？你怎么不写？为什么
要
画来？
想要写出。
你现在就改成标准的，没有在本来了。就是这个人明明是要这个水明明是黄色的，你为什么把它倒到绿色的那边说，然后让人家搞不清楚它到底是黄色还是绿色？因为我们看到的就是长这样嘛。那你本来是你心里想的、啊，那你现在是要跟大众沟通，我为什么要用本来你心里想的东西，然后用出不一样东西来跟人家沟通？这不是很不直接吗？如果我讲课都这样，你会听得懂吗？我心里想什么，我嘴巴讲不一样的，然后我说我心里想的是这样，那你们要来听吗？就昏倒了。所以陈茂雄有没有很欣慰？我上礼拜对你很好。
这个有色不可见有对色，就是眼等，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呢，跟身等的这个四境。
你的对象是他们？
好毒啊！
那有色不可见无对色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无表色。那就例如像戒体啦，或者是道体这一类的东西。那像
道气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比较属于一根那方面的？那这个
你要毁了你，他下不去了。杜王子帮他紧张了，因为他是他的后面的军师。军师，你小心了你。来继续，
因为这个后来都是我自己在想的，所以我就觉得我想的一定是错的。
那 快点请军师上来，要不要？
好好，我先请，请那个杜先生，因为我烦了他，我还打电话。
你要不要录下来存着？
我还打电话跟他求救，你看。
我来等一下。
来，他请你耶，你不救他、啊？大锅上，大锅上，麦克风给他，他不用捡。大锅上，大锅就可以用钉的了。
因为我对题目都不清楚。
你
不是叫我表演那个什么？
大智若愚。
聪明糊涂心吗？
聪明糊涂心啊！他现在要表演给大家看，所以现在换那个杜先生表演，来换你。
那刘师姐是有跟我联络了哦，那啊，我是跟他讲说要去找哈、哦。有资料还是他自己去用功啊、哦、所以这个是成果属刘师姐。
来换孙先生表演一下。你的聪明糊涂心啊。
我白痴一个。
他们三位都已经为大家展示刚才的课题，什么叫聪明糊涂心，你都看到了哈、哦，就是你们大家都博君一笑，然后可是完全无伤大雅，功德依然归刘师姐哈、哦。然后现在所以责任还在回来刘师姐身上。好，他们三个都演完了。什么叫聪明糊涂心？就是把自己贬义，甚至说自己是白痴都 OK， 然后搞不清楚状况也是 OK， 然后责功劳再归给别人也是 OK。就是你有褒奖别人是一个方法，装傻是一个方法，贬义自己也是一个方法。大家都看到他们三个不同的展现，所以我说他们三个是高手啊，都看到了哈。哎、欸，来，他们只是演戏啊，你才是真的、啊。你不会，
我会讲的，好像都讲完了、欸。
你怎么跟陈茂雄一样？我现在就脑袋已经空白了，没办法收尾。这个四色里面有，我们先把它标上来。第一个，他说他写的第一个是有色可见，有对色。第二个事情是有色可见无对色，那第三个他写的是有色不可见有对色，第四个他写的是有色不可见无对色。一般来说我们在修止观里面呢，有一个不要观，有一个不需要理他的啊。为什么是第一个？有人说第一个，来，
我说第二个。
你就是糊涂聪明心。第一个是要观的，有色可见有对色，然后有色不可见有对色，有色不可见无对色，这三个是我们在修止观一定要学的。但是有一个是很好玩的，是不需要学的，不需要观的，就是有色可见无对色。它不是梦幻影，梦你怎么会有色？梦怎么会有色？它有极为组织吗？梦有组织吗？梦有没有组织？你说梦是有色，请问一下，梦有没有极为组织？梦有没有像桌子一样？
没有。
有色就是像桌子嘛，书嘛，这就是有色嘛，哦。有吗？
没有。
那梦可见吗？眼睛看得见吗？
应该可以啊。
梦眼睛看得见吗？梦，你小时候那个梦你看过吗？眼睛？
哦，不行，看不到。
你说可以，我吓一跳。看得见吗？
看不见。
那它不对，它没有物理相对作用，所以你说梦，你说它不是有色也不可见，那你怎么可以放在这？那有什么东西是你眼睛看得到，它又有相对的，然后它没有物理的，你眼睛看得见？
彩虹。
对啊，你刚才后面的跟你打 pass
对
对
对，有听到？
有听到嘛？所以像彩虹嘛，那彩虹它有组织，怎么有？ 它有水分子，哎，所以你手有没有过去的时候有，就像你这样碰一个水漆在这里，你有没有极微组织？有，它有组织。然后它有没有那个阳光对射的位置点，所以它的角度会有色彩差别，有没有？有啊。然后呢，它有特定的对应的位置吗？没有啊，说闪就闪啊。然后它那个都是一切都是幻象嘛，所以现在说它什么它没有，所以它彩虹。所以一般我们在修观的时候，这一类的我们就不做处理，我们处理另外三类，就是我真实可碰到的，我会遇到的，像这种就是实质性的有障碍性的哈，这个第一类的。再来是我本身，你一个说话我有没有听到，然后说人家骂我，人家赞美我，我有没有听到，然后我喜欢闻的味道，我喜欢的吃的，然后我们的触感，希望呢天气热的时候吹冷气，天气凉的时候吹暖气，是不是？然后穿衣服喜欢呢舒服的，不喜欢粗糙的刺刺的，这些都算是啊。所以这是这一类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就会起贪婪心，随顺我们的嘛，爱懒的啊，然后考验的啊都会有。所以一类是我们觉得不喜欢的，会阻碍性的，或者是都在这里面。然后呢有色是不减无类色，它一般就是属于像是你在思维上面的，你在处理上面的。所以他这边说什么借体道体，这是好的，但是有一些属于不好的也算是嘛，也有坏的方法。那我们一般在修为行上面，我们观三色，是这有色可见无有对色，有色不可见有对色，有色不可见无对色，是这三类。那至于有色可见无对色，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是幻的，是虚假的，根本从本质上就知道它是暂时性的，我们不会执以为常的，我们绝对不会执以为常。我们通常要去处理就是另外这三项，不会执以为常。比方说你今天布施了，布施的是一件事情嘛，那这件事情过了之后，它是不是已经就属于后面的区块了，就属于后面的区块。那它属于后面的区块的时候，这件事情你再去做除，再去你通常就会执着布施的功德是不会变的，但是做错事情的那个罪业可以随忏悔消减，这就是我们众生的颠倒心嘛，会不会这样？但是你这样，你做错事情的罪业可以用忏悔改变，那我们今天布施的功德会不会因为我慢啊，然后爱懒心啊，骄傲心啊，然后他就消减你的功德？应该会嘛，不可能一个不变一个变嘛。可是众生就会只在一好的方向就会认为执为常，不好的方向就会认为它可以消减，我们都是这样子嘛。好的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做得很好，就会一直把它越养越多，一直在把它夸大。坏的就会是越不要看到也可以变小变小变小，可是事实上不可能的，不可能会这样。那像这一类都是属于这个区块要去注意的，好，要去注意的就是属于后面的，所以我们在念头观念上的要去做处理的，要去做处理。好啦，那你的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
我今天就是怕你太紧张，在路上出了什么状况，然后紧张到过马路没办法好好看，所以叫他们赶紧打电话确认一下。
谢谢。
你不要看我逼你们哦，我逼你们还紧张。哇，你们不晓得那个压力很大，虽然这样念逼着你们哦，那个压力很大的。为什么？你们都不来了，我的课也别开了，那录音天台这一套东西就完成不了了，这就大事啦，就等于我把天台这个录音整台给毁了，啊，这个就真的是大大事情了，啊。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如果我逼得太紧啦，让你这个想要学佛的心给退了，甚至将来傍身啦，我就毁了。所以我很多很多考量啊，很多考量啊。好，那刚刚休息你们有去休息吗？还是都坐在这？要不要再休给你们休息一下下？可是我们剩十分钟就下课了，那就不用下课了，所以我在装傻。好，我们继续努力。来，七十页的第二项就是六恨三味。六恨三味呢，国姓白鹿的遗书与晋王，我们在刚上次上上次都已经讨论完了。 那智怡大师写给晋王的遗书当最后面讲说啊，临命口授，言尽力穷，其破练多，知复分说啊。那这就可以了解，这六恨是智者大师在生命终点的时候依然所念所系的一个愿望。那六恨就是违背本愿、愧负先师、化导无功、伟业无人、四所不协、法缘已绝。那三位呢，就是为佛法、为国土、为众生，这个大家都很熟嘛。像为什么大家会熟，你们不知道刚开始是智者大师的吗？都会以为是印老的，对不对？都会以为是印证大师的嘛，甚至是智者大师的源头。古代在1500多年前早就有这个口号了，早就有这个口号了。那六恨三位两者的关联呢，可以看到遗书里面有说啊，智者大师呢认为呢，71页第一行，他说他生来所以周章者，都是就是他这一生啊在努力的这些事情啊，就是在那里张罗的，都是为佛法、为国土、为众生。那今得尔法门，养济三位，具足六根，是矣。所以他原来有六恨，这六恨就是希望能够具足六根。具足六根，这六根不是说什么眼耳鼻舌身的意思，是具足六根清净位。你想说他明明是六根具足的人，他有什么好具足六根啊？这个具足六根是六根清净位，是五品弟子位在上去的啊，是五品弟子位在上去的，是原教的位阶，藏通别圆的原教位阶的六根清净位。所以如果智者大师他说我一辈子都在为佛法、为国土、为众生，如果现在呢这三位能够成就的话，也许我就可以得到六根清净位。所以你要了解一下古代的大师多厉害呀、啊！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口气，乃至于他认为往生之后再成就的功德，依然绝对有助于修行。所以很多人都想说，我做到我生命结束之后，财产怎么样，那是熬不下子孙的事，不是？连那一些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功德。哦，这样理解了吗？所以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口气，他都觉得他依然可以为他的法身、慧命、成佛、资粮做累积。你就会了解他们那种求佛、希望成就道业的心是非常的真切，而且分分秒秒的念念不断的。所以我常常说，我们多读一些古代大德的书啊，非常的棒啊，你会多了很多跟人家分享的经验，说起来故事很好听。第二件事情，对自己来讲也会在很多生活上面知道高僧大德怎么做。像刚刚我们三位那个陈先生、郭先生、杜先生啊，就立刻为大家示范三种不同的让你去的方法啦。那大家就会知道说，有时候我们在看高僧大德的书一样，他们会让我们知道他们怎么样处理这些红尘事情。那我推荐大家的读物，这个星期的读物就是《隐尘回忆录》哦，大部分手边都有，还没有的话记得待会再下去请一下，再下去请，或者跟看班上谁在发心，看看还需要几本，下星期再请。好，来我们再往下啦。所以他们心心念念在这个道业上面啦，自以大师于文中将出发心所立下而没有完成的誓愿，乃至于一生当中的遗恨，皆希望呢能够为佛法、为国土、为众生这样的一个慈悲愿力来弥补此六恨。那尤其期望呢，最期盼的是他出发心的时候所立下的目标，就是无生法忍位的能够圆满，就是六根清净位能够成就。那这六恨呢，下面是有整理一个表格在71页下面，可是因为之前我印象中我们已经读过了，那这部分就不用用时间了，我们把它翻过来72页。72页呢，它有一个安忍能够弥补六恨。安忍能够弥补六恨呢，它是说智者大师啊，在出发心的时候立下一个目标，希望证得无生法忍。他认为如果不能够证得无生法忍位， 也要能够正六跟清净位，可是他最后却认为他只是五品弟子位。所以他虽然目标很明确，也付出了一辈子，他说周章嘛，这辈子在努力的事情都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呀、啊、可是连六根清净位都没有，更不要说五身法忍位啦。所以墨学认为自己大师的六恨当中最深最痛的恨应该是第一恨，就是违背本愿。因为如果他一招未防，那以后的为乱障碍就接踵而来。所以他后来就说啊，他就算在那边度了这么多人，但是有一些人不是人才，你跟他讲老半天你也培养不出来，他没办法弘化。另外一些人是他有能力想要弘化，结果他身体不好活不长，所以他根本没有出去讲课，也没办法出去弘化。所以他就说他没有遇到一个就是体力好修行好又可以帮忙弘化他方的人，他没遇到。所以他原来认为他可以去做是希望能够圆满，结果没想到他违背本愿太早出去，也没有遇到合适的人。有时候我们想说我们出去一定可以做到吧，可是出去外面是不是变数很多，好，那这变数他就没办法，就他一招而未防，以后的为乱就是违背自己的打乱自己的这些种种障碍就接踵而来了，连续的来了。原此呢，因为这样的关系，他就不得不语，就必须在临终的时候闻用遗书，因为他没有遇到亲自遇到晋王，他就写了一篇文章交代呢三位，就是为佛法为国土为众生该要做什么，以及为天台基业打理的遗嘱。所以他希望啊，他能够在天台山有个平垄，把它变成为寺的基，就是那个基地，就是他们盖寺院的一块地，就是那个整个土地面积啊，寺院的面积，而不是只是在山丘上面，是能够在有个平坦的地方，原来是田地，他觉得这个地方还不错，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呢盖下天台宗的道场。第二恨所提的是自己大师啊觉得佛法很好，想要传话给别人，所以他就开始了到处弘化，结果是空言教化。空言教化刚才跟大家提了有几个原因，所以他想要度众，想要利物，有没有达到？没达到啊，结果自己的修行停摆了。他也想要借由禅会的传授了，想说师父教他，那他应该要再教下去嘛，这样子可以报答师恩。结果有没有真的达到禅会传授给人？没有。所以他师父遇到他，他想再去找另外一个像他这样的，不容易啊，天下要得因材而教之啊，是一件困难之事啊。所以自己呢因为修行停摆，所以自利也没有，两边都没有利益，他就是他的第二恨啊。所以在安忍当中，自己大师以那个立誓愿文，就是他师父的，他师父最后要往生之前写的是立誓愿文，最后呢文末有四个字，择择择择，连续四个选择的择啊，清清楚楚的明确的教提醒修行者啊，你要自行或是你要去化他利物，都必须要谨慎地选择前人所留下的告诫，千万要时时引以为渐进啊，要提醒的自己啊，倘若自己的智慧能力已经到达六根清净位的时候，还能够安忍于自我的修行，不会被外界的名誉利养、内心的贪嗔痴动摇的话，就是内外障，外面的叫做外障，内障两者都不会动摇它，那就可以避免重蹈所求不克临终悔恨的覆辙，就不会走上这一条错误的路了。所以他就认为最好是正六根清净位再出来讲，更好更好的方式是证无生法忍位，因为无生法忍位它能够一因说法万能得解，是化他位，算是化他位。那六根清净位一般是属于还是自行位，自行的位。可是五品弟子位的时候，第五项，当你正行六度，正行六度已经究竟圆满，事实上就是六根清净位的啦。所以那个是一个一线之隔而已啦，等于一心之隔。十八行由自己大师叙述说内阳外动当中呢能够安忍的情景啊，他说内阳外动啊，这里面啊 有时候我们认为人家来请求我们啊，来千万拜托啊，这是软件嘛。然后呢，自己也想说，哎，学得不错嘛，然后看到这样子有些不如法，也是自己心里面有一点点不满意了嘛，哈，觉得人家不如法，就要内养外动啊，然后就去做了。那智以大师他描述出来以后，你可以发现所谓的度众生常常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自我欺骗，很可能哈，就做下了很多不好的。所以智以大师就正因为他看透了这一点，所以他会有一点点认为是违背本愿的遗憾，违背本愿的遗憾。当初如果他能够怀抱长臂密勤精进，他就可以功成，他的愿就可以满六根清净位乃至于无生法忍位，到时候所可以化导的众生就不是现在所说的，因为那时候他们有他们的功德力，众生呢可以秉他们的功德力，也许他的禅慧就可以开发。这是很特殊的，就是你遇到什么样的老师，有时候会让你帮助这个人，让他能够开发出他的潜能。各位在学习历程当中，有时候都会遇到一些从小到大，像我就遇到有一些恩师，尤其小学五年级那个老师几乎是让我开窍。他教我们的时候他已经很老了，他小孩都大学毕业，还有最小的在念成大，在那个年代他们小孩能够念大学是稀有难的，那时候录取率有1%、2%嘛，哈，那小孩子都很厉害，那时候还能念成大就是前0.5%啦。好，那所以他教我们的时候，第一个是他师资老练的女老师，第二个是一种他看了太多小孩了，所以我遇到我们那个班啊，他真的叫做强软都湿啊。本来我们那个班是学校课业不是很好的，是手球体育班，就被他带到啊，手球依然打得很好，功课在全校几乎都是平均分数哦，第二个第二名可以差我们十几分，你看这个老师厉害哦。然后后来我们这个班呢，后来高中联考考上第一志愿的超过一半，等于他给我们培养的功夫让我们到国中都依然受用。所以有一辈子里面遇到一个老师他功力够啊，你这个人就改变很大。所以有时候也许不是我们没有遇到对的人，是我们有没有呈现把自己成就到功夫够啊。所以像前面他在讲的时候，他自己也在看透一些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我自己功夫也还没有够，所以我第一关就是我的位阶还没先修好，所以后来他才有第二个嘛，遇不到对的人嘛。那像他当时要修的时候，如果他没有遇到慧智大师跟他开显圆观，也许这里面他就是没有那种激荡力。两个就是他虽然有想法，但是慧智大师他之前他在慧智大师他在随之一三昧，你就可以看到出来他那种圆观的方式也已经很蛮成熟的。所以如果这样的一个激荡，会不会就是让我们今天有四不子观的源头？所以有时候遇到一个好的老师是不容易的。那慧智大师他就是一般我们都会认为他已经是无生法忍位了，所以大家要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以后你们都要在天台赢贡献的啊，加油哈。所以要怀抱长臂密勤精进，不但愿成啊，都化导的众生也非可迷你。有时候此干外向的状况呢，就会和齐高士啊，就是那个皇帝的是一样。他那时候他说看到那种富探兵啊，形容憔悴，他就觉得他很辛苦，说啊，你们如果愿意去出家，就不要在这里服劳役啦。结果只有一个人要去啊，就那个皇帝就说啊，大家都有妻子之爱啊，谁肯一个人呢？孤房独宿啊，邓氏四壁啊，自比山林，躲到山里面去啊。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会贪婪五欲，而不愿意走上修行之路啊。所以他说这个出家难得啊，一意深远啊，七十三页第一行了。不仅呢外表会与众不同，外表会与众不同，而且所有的身心所有的意识都会必须要专注在自己的修为上面。那跟一般我们传统从小到大一直跟你讲说你可以跟大家做竞争，你可以计较很多东西，他都必须用不同的角度去在做自我的处理。所以当他披上身服出家服之后，就只剩下自己与自己面对。那修行呢，清净行就是梵行，梵行就所谓的清净行。 它就成为所有的身心意识运作的重心了。那不了解当中我们多忙碌的人啊，用外在形象来看，就说邓氏四壁自比三林啊，我们忙得不得了啊，每天在那里想这个鱼要怎么钓上来啊。可是他会说，哦，你们好闲哦，在坐在那里盘腿，然后呢山林硬吹过来凉风，晚上呢还可以看月亮。好，这样子赞叹哦，很多人这样，然后我们在那里忙得不可开交，知不知道？不知道啊。然后呢你们都在那里存钱啊，然后供养三宝赚福田啊，我们每天在那里吃存款呢，懂意思吗？因为我们每时一分如果没有未常住福等值的劳务尽本分，在当中还起比较心嫉妒心，这真的就是，所以说在你们轮回度就有看到，它里面就会写了，很多人都会说啊，地狱啊当中生泥为多嘛，就是为什么你在一个这么清净的地方，你还在起比较心，还在那里恶搞，早一定地狱业的、啊、第一件事就没修福报了嘛，还在里面起贪嗔痴，那一生结算下来福报零，是负业负的嘛，只有花掉嘛，然后呢身口意再结算起来，哇负的，那 total 算完就是两个都负的，会得证吗？不会嘛，这不是数学哈、哦，负的，你就是像你那个会计表，负的跟负的，你会变成赚钱吗？不会啊，就直接下去了，不要跟我讲负负得正啊，这边也欠钱，那边也欠钱，这公司就垮啦，就下去啦，所以可怕吧？那你看你们在这边啦，你们吃的是自己的嘛，熊博你没有亏欠别人吗？吼，好啦，那你来上课，你熏习，你是不是就在摒弃你一些没有看电视，然后没有在那里两舌，你是不是就开始在为善？是啊。然后如果你在这造业上面，你今天听到了什么，你又发了一个菩提心，嗯，师父说这样对，好，那我要好好的学怎么样浪隐去，怎么样空假中，然后你这样一发菩提心，是不是你又累积了正的？所以你有很多正的，一生结算下来，哇，这么多正的，这么多盈余，到最后这家公司是不是就旺了，就很旺嘛。所以就是这样子要去算，我每生生分分都要去算。所以一个很爱自己的人呐、啊，真正爱自己的人他就不会是坏人，通常一般都是不爱自己才会呢糟蹋身体呀、啊、然后叫他修止观呢，调身体息前方便，麻烦啊，直接修就好了，我好得很，我都很知道我自己，但是什么样叫调他连这个都不知道。好啦，那各位记得哈，第二个呢，出家这个度啊有什么难呢？第六行他说啊，身众的数目他希望增加，出家众多要好，第二但是不是只要什么滥竽充数，他要希望借由这个皇帝的能力来扶助金律，金呢是增加这一些人的内涵，律是控制导正他们的行为，当一个人有内涵，行为又标准，他就可以辅助佛教正法注释，对不对？所以呢他就说希望啊，末法的众生多不称服，向不暇仁义，况服金律，广秉国法，希望您能够把佛教也做一个匡正啊，有罪者治之，无罪者禁之，我不但要人多，我还要大家都是素质好的。所以刚好这里说你有人又多，素质又好，不就代表他可以化导的人就多了吗？就不会化导无功啦、啊、那他可以传承佛法的人也多了，就不会伟业无人啦、啊、自然就能够协和得所。所以当时唐朝佛家为什么会兴盛，你们必须感谢，真的要谢谢玄奘大师，很多人都说他是阿育禅面很厉害的一个人，他当时如果不是他当时写了那么多上皇帝的书啊表啊，陪在借由他的一个坚持度，设立那么多易经院，然后在那里训练很多戒律学的道宣他们，然后那个去日本的坚贞和尚，然后还有好几位我一下忘了，后来还有那个像是窥基，像你看你们去查一下，我给一个作业给那个你先生有作业吗？你也一个好了，你查一下那个鉴真和尚，他从谁出家，他跟谁学律， 鉴真和尚，你们就知道那些人全部都是在玄奘大师的译经院培养出来的人才。然后最后日本佛教开花结果的鉴真和尚就是这些人的座下，就是玄奘先培养他的他们的师父，这些人再培养出一个鉴真。
鉴真后来
怎么？双目失明那一个，这样知道了吗？所以当时他们在培养的时候，这时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你必须要有教材。所以玄奘和尚是不是他做了很多的译经，然后他讲经，然后他在里面不断的训练这些人才。嗯，那但是他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说他是不是在写那些东西，实在是觉得对他的负面批评也很多，很多儒学的人都这样子讲啦，因为他们在研究那些皇帝的造历史资料或者历史学家，就是说哇，他们看过最会恭维皇上写赞美词的是玄奘大师。可是你想想看，当时如果不是他，我们怎么样累积出这样的一个有制度培养出人才？那当时因为佛教很兴盛，但是唐朝是道教为主，结果佛道就要论衡嘛，就是你要大家就是你一边兴盛，那另外一方面不服气，他又是国教嘛，就是皇帝就信仰的，要么姓李嘛，所以说道家就也培养出一批人才。那儒家的人敢输吗？不敢啊，所以说全部就是大家都起来啦。所以有时候不是坏事哦。所以那个佛道论衡的时候很厉害啊，皇帝白文武百官都在听啊，能够上去谈的那一些人都是儒学好佛学好的人，修行也要好，你在上面能够不惊不暴平稳应对。所以各位，如果你们还有空，再介绍你们看一个《佛道论衡》这本书，好看哦。以后你遇到人家跟你辩难呐、啊，你都知道怎么回答他，因为他里面就是在辩难，然后他辩难都是依经依据在辩难。《佛道论衡》，比方他们讲那个留胡子啊，胡子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所以那个不敢毁伤嘛，头发啊，我们剃头嘛。然后那个是佛道论衡，他里面有儒家跟他对论嘛，然后他就跟他谈啊，谈到后来的时候，他就问那个道士啊，他说分头发不能剃嘛，他说那请问你胡子，就是问他胡子你剪过没有，从你出生到现在你有剪过胡子，那你有没有剪过头发，那你有，你只要有剪，你剪多跟剪少到底一不一样，哎，这个就很好玩，这些都是小细节嘛，你有没有剪过，你那些道士有没有剪过？有嘛？然后他就说：“那你剪多跟剪少，差异在哪里？剪到什么情况叫做不敢毁伤？”就叫他定义，就对方就哑口啊。所以很多也很好玩的事情，就是连那种生活小细节他们都辩论。然后像谭旭大师这个《隐忍回忆录》也很好玩，就有次在坐车啊，就有人跟他讲说啊：“哎，出家众你们都是像那个米虫啊，好吃懒做，对国家社会没有什么任何经济居。”GDP 还是什么 GPA， 反正是你都没有任何经济指数的贡献，你完全没有任何成长。然后呢讲了很多以后，谭旭大师就心平气和的跟他回答，他说啊，士农工商都在动嘛，来接下来郭先生接，他怎么回答？你忘了，看着不能忘啊，看着就忘，不能忘。我也会年纪大，希望我不会忘。我现在只能这样发愿，因为我还未到，我不敢说。班上有年纪比我小的吗？有，我看到了。你看过了吗？这本书？没有，那你就逃过一劫。他就说啊，士农工商都在动，各行各业都在动，但是为什么出家众不动？他说表啊，所有的零件都在动，但是它中间轴心能不能动？他说我轴心一动，轴心只要会丝毫会动，这只表就坏掉了，就不准了，根本就没有价值了。那我们成为宗教人士就是不能动，对方就哑口无言了。他就这样哇哑口无言，回答的妙哦。所以里面有很多好看的，因为它很白话。那如果这个白话看完了你还有兴趣，你就看那个佛道论衡啊，我就推荐一些好书给你看，你们可以看看，问他们有没有佛道论衡的标题版。那一本书真的好看，我要鼓掌鼓掌。 哎，来，待会我们把这一段上完哈。然后所以他就说，如果你的身的制度不没办法提振，王法不护啊，那居处不能够跟行者协所，就是你没有一个安定的地方给出家众住啊，然后你也没办法去帮助他，里面甚至有那些滥竽充数，那好的人就住不掉了。所以说你必须要去给他有空间，然后甚至要有制度去照顾他们。所以当时你看他们有那些寺院这样子一路一路把它提携上来，所以才能够成就那些大师啊，这是有原因的。好，那自己大师呢，终其一生呢，十四行未能解决这些连环套的问题，所以才会有最后法缘已绝的第六恨，也就回应前面的利物次虚第二恨，还有呢窥户先师的这部分。那遗书当中款款提到了，一直不断的提到天下出家众的素质，他一直很用心，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也就在这个地方，你要有他们要有素质，还要给他场合，还要给他制度，你必须好的东西啊，像那个东西菜在长，周围的杂草没拔，这个菜的营养分绝对长不好，甚至还会中，还会被虫咬一样的。那你如果把它杂草拔一拔，同一颗种子就不一样了，就是需要做处理的，这些东西都必须要大家共同呵护。那在家众也是啊，你们到僧团里面，如果遇到有修行的法师，你就给予，不一定要金钱供养，给予鼓励，给予慰问，给予帮助他们找到资料，给予他们的空间，那这时候对他们来讲也都是一种护持。好，那就今天上到这边，下星期继续第三个部分。